Check, check.
大家下午好，这是亚太注册服务商的合规合规性，我们的重点呢是放在亚太区，这是对外公开的，其他的人呢都能够来参加。频道一是英文，频道四是中文。所以呢，我们已经准备了几个幻灯片来指导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我会讲的比较慢，让我们呢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翻译。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来问一下各位听众能不能坐到台上来，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进行对话，也可以呢通过麦克风来提问。能不能坐到前面来？后面的能不能坐到前面来？我想看在座有多少人是代表是一个注册商呢？我们在座的有注册商的代表吗？那么能举手，如果代表的是注册商的话请举手。那么能告诉我们你代表的是哪个注册商？ McKellen Black Knife 是在爱尔兰的注册商。 Ben SMS能不能，你可以讲中文，我们有翻译。
来自新网，中国的注册商。
Okay, I'm going to wait.
我再等一下，因为我们呢有一些其他的，张怡也介绍了他自己，还有其他的与会者，还有来自亚太的其他的注册商代表吗？你是代表注册商吗？不是。好的。在后面，坐在后面的这些人，你们是观察员吗？还是说你们代表一个代表注册商吗？或者都是代表一个从事注册商行业的？注册管理机构都是我的同事，来自 Zodiac。 我们申请是五个新的 GTLD 的字符串。好的，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希望是有更多亚太区的注册商来参加，能够有更好的对话来讨论一些合同合规性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计划呢是有几个幻灯片跟大家过一下，来确保呢我们对于合同合规性的流程，都有一个共同的了解，然后再进行问答。那么在坐着呢是 Carlos Alvarez， 也是来自我们的部门，他是高级经理，来负责运营的高级经理，他们主要管理接受所有的投诉，然后并且敦促这些注册局和注册商来去解决这些投诉的问题。这是一个互动的讨论，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问或者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这些合同方呢，需要了解我们提供合规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呢，是来确保所有的合同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那每个人呢， 不仅仅是合同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呢还有跟 ICON 的其他的相关方来确保呢我们能够解决啊和这些人啊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在我们合同合规，我们直接向法迪什哈迪先生，是我们的 CEO， 直接向他报告，我们有15个工作人员，我们团队有15个人组成，我们这个团队我有不同的分组，我们非常重点关注注册局和注册商，还有他们的运营，有一个运营的团队主要是负责防止和执法的问题，还有对业绩的衡量和报告，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呢主要针对风险和审计管理。我们能够涵盖多种语言，我们的人员还有能够讲中文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个会议上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所以我们做最大的努力通过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能够超越这个语言来解答各位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计划，我们想要达成什么，这是我们第三年的一个计划。当我们做一个三年的计划呢，我们向我们的社区来报告进展。我们已经到了2013年，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进行整合我们的系统，同时呢也要做一个年度的审计，同时呢也要根据这个通用的新的顶级域名做好准备。那么从一个整合的投诉的系统呢，对于注册商来讲，我们已经改善了这个投诉的系统。现在投诉呢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导航，我们有6个联合国的语言来进行最终现在处理投诉呢还是用英文，但是呢已经添加了6种联合国的语言来给大家提供指南呀、导航呀，还有常见的问题。最上面的一个网站的链接呢这是我们刚刚推出来的，就是针对投诉的一些信息指南。 ICANN到第47届大会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的系统都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因为现在呢在合规我们有好几个途径来进行发出投诉，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工具呢整合成为一个系统。那么在ICANN47届大会的时候呢，所有的其他的不同的系统的投诉的渠道呢都是会进行迁移，我们也会增加通过一次能够提交多个不同的投诉的这样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完成并且实施一个批量的投诉。到下一届的 ICANN 会议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来解决这个新的注册局的投诉，所以呢我们要添加这样的一些工具，可以进行系统的迁移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针对新的 GTLD 就是通用的顶级域名的投诉呢都做好准备。我们刚刚发布了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一个年度报告它能够是翻译成6种联合国的语言，每个月呢我们会有一个更新，也是通过6种联合国的语言的信息的更新，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沟通透明度，通过这些多种语言的更新的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进行沟通。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发布呢在我的 MyICANN 上呢，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MyICANN？ 已经尝试过了，好的，在我的 MyICANN 上呢这些合同合规性呢会有一个网页，现在这个网页是静止的， 是静态的，在很快的未来呢，它就会成为一个实时的网页。这个网页呢，是有关合同合规性的一些指标，这些衡量的指标呢是全球性的，而且我们用它来进行报告。在一个通用的层面上，在所有不同的投诉的类型、不同的区域，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注册局或注册商，这是个全球的这个信息有关啊投诉的这些信息。今年呢，我们开展了一个3年的审计计划。3年的审计计划，它是涵盖了跨越3年的计划。为什么是一个跨越3年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这种性质的审计，所以我们想要确保我们审进所有这些合同方，不管是注册局还是注册商，能够让我们来进行合作，来解决任何不合规的问题啊，这些不合规的挑战。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确定一个基线，知道我们目前的状况。随着我们不断的工作的深入，我们也需要去识别哪些领域呢是我们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在这一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审计的不同的阶段。这个幻灯片它适用于一个3年的计划，每年我们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做法、同样的时间表。对于那些随机选择出来的这样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来进行审计。到目前呢，我们有多种的审计的沟通的方式，重点呢是直接放在我们在全球或者是在整个的 ICANN 的社区。更新呢是每个月都会在网站上做一次更新。所以从一个注册商的审计报告，我们在第一年呢对317个注册商呢进行了审计，还有6个注册局。在这呢是怎么对文件进行审核，那么对针对不同的合同方，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工作。在对这些问题做详细深入讨论。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幻灯片的话呢，它主要代表的是我们有几个注册商呢，他们都已经收到了违规的通报。这个通知呢，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呢，我们会讨论这个。它的弊还有呢，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合规的 我们已经做了几批的审计，我们要审查所有的文件，上载的这些文件，并且跟注册商来进行合作，来确保他们都是合规的。我们对合规的过程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审计的阶段来进行跟进。我们的报告是直接给每一个合同方的。这个报告呢，它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如果一个合同方他们已经完成了审计，并且呢上正确的上载了这些审计所要求的信息，没有发现不足，没有向审计商或者是审计局来发出不足的通知，那么或者一个报告，那么他这个报告就明确说明呢不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对于那些合同方，如果他们有不足之处，而且有些区领域呢我们发现有不合规的地方，那么呢会直接向这个注册局或者注册商发出一个通知，来列出来有哪些不足之处，同时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来进行合作。因此呢，到我们审计阶段的最后，我们同时呢也会做一个调查，来获得注册商的报告，获得他们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呢在未来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审计流程。报告的阶段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是首先向我们的社区呢就统计数据来进行报告。我们的公共的报告呢是在2013年的6月份对外发布，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会列出来所有参加了第一年的审计的注册局和注册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布一个统计的报告，在不同的阶段的统计报告，比如说在第一年发现有哪些不足之处，还发出了有多少个违规的通知。不公开的报告，那就意味着这些报告是直接给注册商，这个报告呢它里面就会列出来具体这个特定的注册局或注册商有什么样的不足之处。在第一年的时候呢，这可以看到从3月27号有多少比例的注册商是没有不足之处的。比较好的消息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不足之处的比较少，而且呢我们也与注册商呢不断的进行合作，还有这些合规的团队来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在我们的审计阶段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我们把它称作是改正的阶段。有些问题可能不能够马上的解决，它就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注册局或者铸造商呢他就要提出一个补救的报告。那么这个补救的计划，他会列出来，高度概括性的列出这个合同方，就是注册局或铸造商，他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不足。更重要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去解决这些不足之处，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计划呢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结果。注册局或者商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合作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不会做更多的跟进，不会再发出新的通知或者是违规的通知，因为我们在进行合作，目的呢是共同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如果补救这个阶段没有按期完成，那么就会上报，然后就会进行执法。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是一般性的一个信息，大家有没有问题？McKaylee Nayland Maggie， 因为如果不问一个问题的话，来参加这个会议那就没有什么道理了。那么就 那些目前仍然有未决的合规性的问题的注册商，现在有多少的注册商还在在这个审计之后呢？你们现在还有这些未决的服务商？我们这个还在过程当中，我没有这个具体的数字。你已经发出这个违规通知，我指的是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你发出了多少违规的通知？有些呢已经被解职了。我想了解有多少的注册服务商在正在进行纠正这些不足。我现在没有数字，但是呢，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图表。卡洛斯，请回到前面的图表。我在这没有列出数字来，但是基于这个第一批和第二批在317个总的选择第一年做审计的服务商呢，它代表了97个注册商，87个呢现在是有不足之处。据此呢，我们就可以再把它分解开来，有一些的注册商呢，它是一个或三个不足之处。我97个里面80%，如果你有一个实际的数在比如说随后的时间周二周三或者周四的时候，能不能提供这个数字？可以啊。
我们现在要继续进行到下一个会议的阶段。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下一阶段，我们要请在座听不见有谈到这个投诉的问题，跟这个合同方再谈到投诉的问题。我们已经放了许多的幻灯片，本来是预计会有更多的参加的听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些很重要的都是幻灯片，会显现出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想要特别着重的是，在合同方这些方面，这些队伍，我们在合同注册商跟注册局在这个合同方面，不管是有哪些商业的模式，在这之外呢，是注册商跟注册局他们自己的责任，要来执行这些合同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合同方的这个合规的这个模式跟方法，这是要着重于特别强调于是这是怎么样的来执行，跟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实施。我们先讲到说合同方是要讲到说预防跟这个执行的队伍团队要来执行这些合规，并且要来预防并且要来监管，并且要审核，并且要教育。来在这个执行的这个阶段呢，是在所有的活动我们都要来谈到这些还没有成功的合作，我们必须要来怎么样来执行它。这些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也就是在这个运营的这个组的工作，并且要来解决这个投诉。我们通过这个电邮跟电话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那这些是一些非正式的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来跟这些合同方，因为我们很重要有时间来合作，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彼此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 而不会有在这个跟合同方的这个义务方面的一些不协调的情况出现。我们看到这些箭头上的话，在这个正式的这个解决方式，我们不会去这个发布这些数据，除了是说这个我们每一个阶段所收到的投诉的这个数目之外，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谈到说这些怎么跟我们合作。那事实上是在这个执行阶段，我们当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面把它发布出来。这个幻灯片我们会看到这个合规的这个流程，我们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因为我们是共同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模式提供出来的，我们并且把它介绍给社群，不只是注册商注册局，并且我们也把它介绍给其他的 ICANN 的社群，并且询问他们这是不是已经达到他们的预期，并且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疑虑？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模型会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所要工作的目标，在这个流程当中，并且所有的 ICANN 的社群，并且社群的成员都会明白这个合同方他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进行。不管是第一次的通知跟第二次的通知，我们都会知道这个流程的过程是怎么样。那并且有一些标准的这个模式跟这个语言，在这个执行的过程方面呢，我们会来发布所有的这些合规的网站，并且在通知方面我们都会公布给大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看整个流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沟通所有的合作的这些阶段。这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我们在这个注册商跟注册局他们的回应方面，有的时候他们在第三次通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回应，并且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内我们需要他们及时的回应，最好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通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及时的回应。所以请大家当你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能够尽早的做出回应。这我是我还是 McDaily 爱尔兰的注册商。我就是想要讲说就记录来讲的话，我们讲到刚才回应的问题，当这些在沟通的方式中间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这个回应只是单方面的，那我们现在是要讲到这个双方面的之间的沟通。那谢谢你，那我希望能够继续的是这样子的双向的沟通。谢谢你的回馈意见。那我已经在这个我在两年前呢我就已经参加这个社群，那今天是我两周年的纪念。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出来一些不同的工作，使所有社群的成员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预期，那我们的服务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在这个所有的流程当中都能够帮助大家彼此沟通。有一件我们最近我们改善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是能够说在事后的我们必须要再问，以电邮的方式再问，请问大家的意见。那有一个是问些问卷的方式，问这个合同方跟这个注册局注册商，因为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服务的方式。那 我们必须要改善我们这样子的服务。谢谢您刚才的回馈意见。我们一直都是很希望喜欢来给大家看这个图，那就是说到底大家的投诉到底是着重哪一方面呢？那这些是表示说我们看看有多少数不同区域有多少的注册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不同区域的注册商，那我们看到所有注册商的总数注册局注册商还有他们的投诉，那你会看到每一个区域那他们有多少投诉的数目。那我们看到在新的 GTLD 里面他们的发展会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这张幻灯片上，我们看到会看到有一些预防性的处理方式。在那每一次我们 ICANN 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各个不同区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会议，也就是我们现在这边谈到是我们现在着重的是亚太方面的注册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的会议也讨论到了这些不同的挑战。有那我们不同的注册商呢，他们也会着重在不同的区域也会处理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此与大家面对面的讨论问题。所以这张图表会很明确的表示了说不同的区域他们的投诉情况。这张幻灯片我们看到说有不同的投诉的类型。那我们这以前的工作工具呢是用互联网的方式来表示，所以我们现在继续会加入许多的投诉的类型。当我们完成这些新的系统当中的投诉的类型呢，我们会在新的系统跟新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投诉的类型，是基于说我们是哪些社群还有我们的系统，所以看到有不同的类型。这张会谈片我们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我现在想要给大家看的是在亚太地区方面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过去的这一季呢，我们看虽然说过去这一季我们已经开过 ICANN 的会议了，但是这个工具它不是实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了10天以后我们才能够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数据。那当我们整合了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实时的数据可以用这个实时的方式给大家报告出来。所以这个是在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二月中间的数据。所以在这个非正式的这些解决的方式呢，这些社群不管是在 MyICANN 或者是在其他社群方面，这些是我们非正式的一个沟通方式，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所给大家把它细分的能够显示出来的数据。那这边是执行的活动，那这张图表是特别是讲到亚太地区的。那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月都会发布的这个数据。那对于这些执行的活动呢，我们会看到前一个月的活动我们会有一些更新的报告。 那这张图表我们会，那我希望把麦克风交给 Carlos。 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 Carlos 是我们运营方面的这个经理，那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讨论，如果你有任何活动请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次来开会就是要来讨论并且要解决问题的，那我们用这些幻灯片呢就是要来主导我们的讨论。谢谢。嗨，在我们在讲述，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一张幻灯片，就是 Maggie 刚才所说的，我想要着重的是这有我们上一季的投诉，它的数目从2012年10月到今年的二月，我们所收到的投诉的数目，在十月我们有看到有将近7000个投诉。那在那一季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将近13000封的投诉，在下一个赛季我们看到有18000封的投诉，那是非常高的一个数目。那看到说我们的团队已经同样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去把它聚集到这个解决的执行的活动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解决了许多的投诉，因为这边有很多不同的投诉的类型，所以有很多是在这个 WHOIS 的数据库方面的投诉。那这个解决的这个比率呢，那有很多投诉他们已经获得解决的这个投诉，并且是我们在通知之后他们能够，我们看到已经有总数有23000多，并且降到700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之间跟注册局注册商之间的沟通，跟我们彼此互相提供的这些资讯方面，我们已经有获得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第三次通知之后，我们能解决的这个投诉呢，这个数目更大幅的提高，所以这个流程是非常成功的。那关于这个实质的这个模型的方面，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我们先想要来谈一下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义务。就这个域名的它的一个巡回这个立场来看的话，这个域名方面，在这个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你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因为我刚刚注意到这个幻灯片不太正确，所以我们先要看到第二个，请大家请等一下。我先要来把它更正一下。所以我现在往下面看，回到我们刚才的幻灯片。 快到了。哦，到了。第一个在流程当中的是这个域名的这个第一步，它就是注册。这个注册的域名呢？是有一年到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循环当中呢，那这些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域名它注册之后，那最所以这个注册商要帮他进行这个域名的注册，那必须要这个域名必须要存在，那么然后这个注册局呢，他要接受这样的注册，那这样子的注册才能够成立，并且那时候也是哦 McKinley 你有什么问题？
这一条呢，我知道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复杂性和混淆。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个通过我的公司来注册一个域名，你就需要同意我们的条款，其中就包括注册的协议。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来证明这一只有这一点的话，我很难做到。但我可以向你证明说你没有一个接受我们条款的注册协议的话，然后向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证明，想要了解你们是怎么解释这一点。这样的现实的操作性的一个现实不是说呢你是不是同意 X、Y、Z 或者一二三条等等？当然了，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是一个证明呢，就是说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定。那么主要取决于注册商是这样的一个协议是什么样的。你呢？我们要看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说，哎呀，你的它的名称啊，什么都已经记录在案了，每个服务商呢都有不同的运营的模式，这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所以，当这个域名注册之后呢，那么这个服务商呢就开始维护与这个特定的注册域名的账户相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 RAA。还有关付款的信息，还有续展费。我们也希望看到注册商能够保持所有的更新，给这些注册局提供的信息。我们当他们注册这个域名，比如说 carlos.org 或者是点其他的域名，三个月在注册三个月之后，我想改变我的名称的服务器，或者是我的注册人的邮箱，我要找到这个服务商来进行信息的更新进入他的数据库来进行更新。那么服务商呢就必须要保持这样的日志，说有什么样的信息跟进了。当然我们不会在这个阶段介入7331等等，我们在这个阶段不会介入我们讨论不是想说这一点，这只是一个现实的我们的一个讨论。 接下来呢，在他的生命周期，一个注册的域名的生命周期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义务？我们在这要强调的服务商的义务，就包括以下啊。我们普遍而言，我有讲的比较慢。我们首先的 IRTP 就是注册商之间的转让，我要做几个说明。我们说一下惠斯信息库的准确性的问题。注册服务商呢，在他的注册协议当中，跟他们的客户、跟他们的服务商呢，他们有一定的条款，有些的条款使注册人产生一定的义务，他们要提供准确的、可靠的数据，并且呢，在15天之内要做出反应，对于注册局和注册商要做出反应。如果是有关这个注册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问题的话，必须在15天中做出反馈。他服务商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收到一个投诉，就是投诉说有什么不准确的信息，他们就必须在 RA 当中有这么一个处置，要采取适当的步骤来进行调查并且纠正。所以这是对于服务商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义务。有关过期的域名的删除 EDDP 这个政策，我简要的说明一下，因为呢，有关这条我们有后面还有幻灯片的说明。我们实际上有一些补充的信息或者加强的信息，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过期的注册恢复的政策，这两个是相关的。作为服务商呢，他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义务来。我抱歉，不断的在提出问题，不，因为我们人不太多，以前好像也从来不是这样。ERRP 就是过期注册恢复，这是不是一个新的？现在还没有开始执行，这是一个未来的义务。对，你说的正确。好，那就行了。如果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要确保说它是一个未来开始实施的。好的，明白了。但是你指出来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不同意，我就知道说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就违规了。抱歉，你现在已经从我们这儿听到了，也许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以前的义务，他们要继续让这些注册人更新他们的信息，要保持这些记录，更新的记录。接下来呢，再到下一步，潜在的事件。为什么我要说 IRTP 就是注册商之间的转让？这些是潜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如果发生的话，就会有一些义务产生了。当 Carlos 作为注册人，我有我的域名已经注册了，然后因为某些原因，我就决定说我喜欢 McKelly 这个人，我就也许我拿到了一个折扣，我就想告诉你钱是很重要的。当我要求我的注册商 X 让我把我的域名转让，那么服务商 X 呢，他必须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能够让我做这个域名的转让。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 我就想指出来，那有关所有权的争议和 UDRP， 转让的争议的解决叫 TDRP， 这是一个转让争议解决的政策。当我Carlos 和注册人，我看到我的域名转让到另外一个注册商，我没有通过我的同意，没有我事先的授权就进行了转让，我就找到我的我的注册商来进行同名，说为什么我的域名不属于我了，然后我会来进行投诉，因为我没有进行授权，把它转让给你。那么因为呢，我的投诉是合理的、合法的，两个注册商他们非常的合作，他们就会发起一个流程，跟这个注册局的运营商，这不是一个义务，他们不需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如果他们做的话，他们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程序的规定，遵守一定的流程，这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来保护这些注册人。他的域名呢，可能没有经过注册人的授权呢，就转让给了其他的服务商。我们再来看所有权的争议和 UDRP。 所有权的争议呢，它是有两个，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的投诉，从我想说注册人，但是我还是想说那些投诉人吧，用这个词儿吧。他们宣称呢，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异议，或跟以前的合作方有问题，或者他们以前的同事或者以前的雇主有问题。这些争议呢，有关哪一方他应当作为注册人，我们不处理这些问题，这不是我们所能够处理的投诉，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不属于我们的范围。而且呢，它也不属于我们注册服务商的委任协议。但是呢，如果一个商标持有人说我是这个商标的所有人 Carlos， 那么有人注册了 Carlos 上面呢，用 Z 而不是 S 来做的注册，我就可以呢启动一个 UDRP， 统一的域名解决争议的政策。UDRP， 这是一个廉价的、非常迅速的一个流程。这是属于司法的领域。当我开始 UDRP 的时候呢，我不想说我们有管辖权，因为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词汇，但是它属于我们的范畴。如果注册商不履行，或者是有一方想用 UDRP 来启动，它可以启动这个流程。那么这个域名呢过期了，它还没有死掉，但是日期马上就要到了。最后在这儿后面这部分没有显示出来，好了，显示出来了，有一个自动的续展，从零到四十五天之后呢，我们有赎回宽限期，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义务了，我希望它能够显示出来。好了，显示出来了。这些义务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些文件记录，作为这个域名的生命周期都要保持它的，还有在它生命周期之后的，在三年之后，一直到这个域名在它的法律期限 我们在这说了玉明的十年，再加三年。我假设如果玉明注册是在我的服务商注册了一年，或者说我们注册了三年吧，然后在第二年之后转让了，我的义务对于保持这些文件，我不知道这个域名下一步的信息，那所以我就觉得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我看不到这个域名，它已经不属于我的授权范围呢，所以你不能要求我说我首先要怎么保持所有的这个域名的数据，因为它可能注册有100年的时间，但已经转让了。那你说现在的做法呢，就是你知道吧，你刚刚说的是他需要保持服务商呢，除非他是在他的名下，否则就没有道理了，你这样的要求。对，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域名他是活跃的，一直到他自己被从这个系统当中删除了，或者从赎回期、宽限期到一个静态阶段，我们把它称作是未决、删除、恢复、可恢复，然后呢就进入未决、删除、不可恢复，就是在区域三文件之后，就是已经过了赎回宽限期之后，这是启动这个一个域名生命周期之后三年的这个义务。这个义务非常的重要，因为帮助申请人还有服务商保持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些信息，来确定呢决定呢他们是不是合规。所以呢服务商呢要提供这些相关的文件和记录。那这不管这些服务商他是不是有一个分销商，因为这仍然是以一个服务商的义务，尽管你是通过一个分销商来做的，但是呢你的业务呢你还是要保持这些文件，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服务商来要求他提供这些文档。也许你可以找你的分销商，但无论如何呢这是一个服务商的义务。那么有关一个非常具体的义务，服务商呢必须要网站上公布他的联络的信息，针对投诉的一个联络的信息。如果我的记得不错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网站上呢，他们要有一个邮箱，还有邮寄的地址。我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这个信息都在 RIA， 这个信息呢一定是要准确的。比如说有一个联络的信息，而不是发一个邮件。 IRA 它会明确的要求有一个邮件邮箱地址，电子邮箱的地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有关注册的数据库里面包括的信息，这有一条非常的重要，就是服务商呢一定要更新这个联络信息。对，抱歉，我在看 Rita。 现在呢如果理解是正确的话呢，我们用的是服务商的主要的联系方式，这并没有一个合规的联络人的要求啊。我做一个建议吧，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合理。如果你让我们有一个合规的在 RADA 系统当中的联络信息，从服务商，如果我决定说我要去休假，然后不上网，你可能会说你这是违规了，那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对，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啊。 实际上这个 RADA 的系统就是注册商的数据库是要进行更新的，其中包括CRM 就是客户关系管理，其中有一个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因为主要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公司的 CEO， 这是你刚刚所说呢，你有关合规的这些事务呢是有关运营方面的合规，对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正在着手做，因为这一条呢我们跟以前的合规团队也说过，我们说任何合规的问题呢都通知给我们不同的邮箱，就是不同的联络人的邮箱发过来，因为这样比较符合逻辑，有些通知给了一个主的沟通的邮箱，它可能跟这个投诉根本没有关系，也许我的法律的团队可能要处理这个事，我会支持这样的做法。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其他基金必须要发布他的这些联络的方式，他电邮跟他的地址电话，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有更多的这些案例，那么注册商他必须要在网站上发布他的联络方式，那仍然是称为这个注册商的他的义务跟他的权利书，那这个文字有些不同，那这个连接是在这里，那就是在这个注册商的他所有的资讯，那这些就是我们注册 ICANN 的注册商的他的这个 logo， 他的商标。那有的时候我们用，有的时候用 ICANN 它本身的商标，那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也看到注册商他有的时候已经取消了，但是他还仍然用这样子的商标，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合同方，那就违反了我们的合同的政策，所以这是非法的。那我还有个问题，这还有个问题是，那以前我们提过这个问题，那可能以前那个人他没有了解到我的问题是，那有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些公司，这个他们有一些这个信托的这个商标，那我们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是跟这个 CPI 的这个合规有关的，是那这个域名呢它的这个显示呢，那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是通过这个授权的可以使用了，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做呢？就因为这样的话比较有互动性。如果他们取消这个商标的话，那就是他们是用的是没有法律权利的这个商标。那么你是不是要到每一个网站上去看他们是不是用这个 ICANN 的这个商标呢？那而且很可能你们在找这个商标的时候，那其他可能用这个商标的这个副标，他们可能用类似这样商标，那是这样是情况是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的审议这个小组呢是去查这个所有的这些注册商，那我相信有些注册商他们是用这一些非法的在使用这些商标。哦，我们现在讲的是数据托管的问题。那最基本的数据托管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呢存管到一个托管的局当中。那当时注册商把它交给这个注册局的时候，那说要存放什么样的这个数据呢？ 那就是在注册商的注册库当中，那托管什么样的数据呢？也就是注册商他所拥有的这些数据，他的资料，也就是还有其他有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这些资料。那我们 ICANN 合规组怎么样来审核这些并且监管这些情况呢？首先我们会确保那这些他们的这些托管，他们这些存放 是不是在这个域名，他们每天都会得到更新，所以我们会监管这些事情。然后是他们的域名有多少，有的时候他们要存放 许多的资讯，那所有的这些注册商他们的资讯他们都需要存放，就是每一周的存放，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注册商他的注册资料。那如果每一天的这些存放呢，每一天他们都需要扩大这些存放，这些所有的资料可能有改更改了或者是消除了，那必须要在这个存放当中每一天的得到更新。然后我们并且会监察呢每一他们的存放的是不是放在对的正确的这个空间当中，是不是这些是不是他们所有的空间呢都已经完整了，并且我们也有权利来要求这些托管的这些局这些机构，那可能99%以上他们所存放的这些资料呢我们都可以来审计并且来监察。那这些所有手这些亲自他们去打进去的这些资料呢我们都可以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来这个监视。那我们现在这一部分我们不讲了，因为这太复杂了。那我们继续看下面。那这些前面的这些幻灯片我们以前看过的，我们很快的过去。那这些是你们的给你们的参考，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记录上面，所以你们可以回去还可以再回去再看。那这只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这个对话。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注册商的这个转让的政策。注册商当一个申请人注册人呢他想要转让他的域名，那注册商会给我们一两个选择。那注册商呢他可以给我一个这个控制的这个板，然后我来，如果我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控制板面的话，那我可以到注册商那里要求他给我一个这个代码，然后这个注册商呢他必须要给我一个这个技术上所能使用的这个代码。因为你可以想到这可能这技术上我们可能不能叫它叫代码，但是它这个的确是一个关键的代码。然后我们关于这个另外一个注册人他所要做的这个步骤呢是我们看到 他就是他有的一份义务，他必须有一个 FOA， 就是他的这个授权书，所以我必须要来着重到讲到这个授权书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必要的，要有这个注册人，他要有一个授得到一个授权书。哦，我以为他这个上次已经这个会议之后已经改变了，哦，还没有改变。那这个注册人呢？他在申请这个转让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拿到这一份的授权书，就是 FOA， 才能够达到授权的目的。最后要讲到域名的注册商，他必须要允许注册人这个域名能够拿到这个控制的这个版面。如果拿不到的话，这个注册商呢必须要在五天之内呢，这个要求必须要在五天之内提出。OK， 下一张这个幻灯片，这个好像花了时间比较长。那如果已经过期的这个域名要消除它的这个政策，基本上这个注册商必须要给他们寄出来两封这个续约的这个提醒书，是在过期之前，域名过期之前。因为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投诉，注册人他没有收到这个注册商给他们的过期的通知，还有续约的通知，所以这一个是常常听到投诉。那么并且要能够发布这个自动能够续约的这个政策，也就是目前的这个域名，还有包括一些这个赎回宽限期的问题，我们也听到，我们也看过这些提醒书，好像很多这个注册商他没有主动去提供，注册人。他必须要这个依赖这些经销商来提醒他们，也就是这个经销商呢，他们却把这些提醒的这个文件呢放在那里。有的时候他们过了三年，那我们有的时候经销商他把这些文件都遗失了，那我们又要去找这个注册商，而不是去询问这个经销商。下一章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也是给你们的参考。这个是在八月就会生效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过期的注册它的赎回政策。那更具体来讲的话，我们关于它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寄出这个提醒书，这个续约的提醒书，这是在注册商跟经销商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共识的。那我们看到它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这里很慢。我们刚提到这个 UDLP 就是统一争议解决政策，就是要来解决这些域名它的一些字符串的一些争议，也就是一个争议的解决政策。我们的着重是我先来看看幻灯片上所讲的。那这个 UDLP 的这个政策，它必须要跟这个 ICANN 还有这些服务商都需要有沟通，还有所有的有关方面，他们必须要来执行那这些所有的决定，政策的决定。那注册商如果有问题的话，在这些执行的政策方面，还有执法方面有问题的话，还有其他的吗？很慢。很慢。好，我们到了。我刚才所说已经说了，刚才那张幻灯片上已经也讲到说域名的它的寿命周期，我们必须要保存它的这个注册的资料。那注册商他必须要保存他的这个资料，跟他跟注册人之间的一些沟通的讯息，关于这个 RAA 的这之间的沟通，还有注册商跟注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提醒信，我们每一年要续约的通知。比如说这个注册人他必须要确认说他收到这些通知。那不管这个商业的这个模型是什么，那注册商跟这个注册他要确保这个经销商他必须要负责，要跟这个注册人之间保持这些联系。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注册的这个记录的这些注册的这个合同。那我们刚刚提过讲到这个注册的这些合同，那跟这个合同之中应该要有哪一些的规定呢？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需要在这个合同里头？那在这个审计的这个团队当中，我们知道已经有317个注册商，他们已经提供这样的资料。那我们也要求注册商他们必须要遵循这样子的这个流程。注意，即使中间有一个经销商，但是注册商跟这个经销商之间仍然必须要有一个注册之间的合同，特别是在跟这个注册人之中，他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合同，并且这个合同一定要存在， 不管这个中间是不是有这个经销商的存在，所以这个合同必须要存在在那里。那中间虽然即使有一个经销商，但是注册商跟这个注册人中间还是有这个义务要有这个合同。那有的人叫做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服务书，那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中间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注册的合同存在。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义务。那 WHOIS 的这个使用必须要提供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我想要讲的是好像不是一个我们要怎么样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我们比如说在火星上有一个注册人，他有这样的 IP 地址比率的限制，有一些的技术的措施，服务商来避免他们的数据库呢是被滥用。根据这个寻求查询每天每小时查询的数量，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 IP 地址所发起的查询，他就开始实施一个非常严谨的 IP 比率限制的政策。那么他们所做的呢，即使即便这是你的这个 IP 地址的第一次的查询，你总是会收到一个服务商的通过43端口然后联系到他的网络服务器，这是不合规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们说明，经过了一个过程，最后他们明白了，了解了这个要求，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Next 他们呢就是取消了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比率的限制6。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这不是那么复杂，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对我们来讲，作为服务商还有其他的服务商，端口43不能够正常运转或者实施，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运营方面的影响因素。你们的团队也认识到，我会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因为我的员工不能够把域名呢进行转让，我们知道他是他的所有人。那么有关WHOIS的不准确的问题，我们知道服务商的要求要采取合理的步骤来进行调查，然后对这个WHOIS信息不准确来进行纠正。我们预期期待能够看到什么呢？如果说看到一个WHOIS数据库的不准确的投诉，我们想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WHOIS的信息在不准确的地方改正了。我们呢也希望看到服务商呢在对这个投诉做出反应。服务商可以比如说可以取消啊或者是暂停这个域名啊，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看到服务商他们在听到这个申请人的注册人的投诉的话能够做出反应，能够对投诉根据情况进行调查然后采取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预期呢 这样的通讯的副本，包括基本的域，从数字、地点、时间，我们知道，这是通讯呢，是发给注册人的。有一点，我看到呢，你们想确定，如果你把重点呢放在通讯，就是把这些通讯的信息呢发给了注册人，那么哪一方如果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来对这个不准确的信息呢，可能他不一定是服务商，他是一个账户的所有人，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一方。我们的重点呢，就是想看到服务商采取了合理的步骤、合理的措施。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的组合、投诉的组合，所以呢，注册商是可以采取不同的合理的步骤来做出反应。我们已经接受了有一些的反馈呢，是不能够接受的。我当服务商回头找我们，比如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后找我们，告诉我们说，对，我收到了你的投诉，我仍然在试图来验证说这个信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明是不能够接受的。他只是给我们一个 Word 文档，没有其他的具体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给他发出下一个通知。注册人他已经确认说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没有收到服务商和注册人之间的通信的副本。我们很期待我们要收到这样的一个通讯的副本，我希望看到说怎么回事，到底准确不准确的问题是什么，是有什么样的措施。我们也期待能够看到预二，就是具体的时间日期。我们收到了 PDF 的文件，或者 DPEG 的文件，或者是图像文件、图形文件，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也不知道谁发的，谁发给谁的，所以这样的信息是不够的，它不能够告诉我们所需要看到的这些信息，或者是有人会说 WHOIS 的这个信息更新了，但是我们查询了，然后发现说还是没有会议的数据库，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我还想提到一些，我知道那对于服务商的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在非常的努力，我们来看是哪些是无效的投诉。我希望呢，我们希望看到服务商呢能够看到我们每天都做些什么。你看不到那些投诉，你不知道我们收到多少个投诉。服务商呢，他们只收到那些我们认为是有效的投诉。当然，这个数量，我们所收到的投诉的数量，有的时候是有一两个吧。他可能逃脱了我们的过滤，我们当然未来呢也会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样的无效的投诉发给了服务商这样的情况。这可以看到有一些原因呢，为什么我们是认定是无效的投诉，比如说有一些呢是垃圾邮件呢、或者是网站的内容啊，或者是已知的域名啊，或者是包括了不相关的评论呢，比如说注册人他可能他不需要对这个邮件做出反馈啊等等，大家都列出来了，你可以看出来。很重要的是有一些人呢频繁的发出投诉，说每一个域都是无效的，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信息。我们要求这些报告人呢，你必须要明确 我们你必须要明确的说明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那如果你不提供的话，那当然这就是无效的一个投诉了。在发出三个通知之后，我们仍然考虑呢，我们还没有收到足够好的信息，让我们来确定说服务商是不满足了自己的义务，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简单的说，服务商他会得到一个违规的通知，我们内部呢会有一个推介的程序，一个正式的文件，其中就包括执法部门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我们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时间，48小时，对于执法团队来准备以一个违规的通知。这个违规通知发出之后呢，服务商有15天的时间来进行反馈，并且呢进行纠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服务商是合规，或者是采取了行动，或有些情况下呢 IRA 呢可以暂停或者说我们可以撤销他的认可。曾经以前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儿，有一个欧洲的服务商被停职了。比较好的一件事呢，就是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跟这样的服务商来一起合作，不仅是每周甚至每天，来帮助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义务没有履行，并且监控他们，非常密切的监察他们的日常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需要有人来敦促他们，就是来纠正没有做到这些不足之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我们执法的目的呢不是这个，我们不想解雇任何的服务商的委任，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发出违规的通知的目的呢，就是让服务商了解这是有一个违规的行为，必须要纠正。那么从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呢，我可以跟服务商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来纠正，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发出一个违规的通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只是一个通知而已，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违规的通知。那么你就现在被通知了，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服务生是要被停职的话，如果他们的认可被停止的话，可能是会在 LA 的合法的期限内，或者说他们的委任呢不会被续期。当这个服务商被我们是在 Arcan 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些服务商。我们如果说必须要撤职的话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后果，所以服务商呢也要考虑到他的后果。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内容，谢谢卡洛斯。还有几个幻灯片呢，卡洛斯，我们做了这些幻灯片呢给大家参考。我们想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今天的会议，但是感谢在座的各位。我在一开始呢就说了，这个讨论呢就包括我们的一个幻灯片呢都发布在网站上，而且呢会用两种语言去发布。我们会把在我们的每个月的信息更新当中的也会包括这些内容。我们希望呢会有更多的人来访问这部分的内容。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的合规性的问题。当然呢 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可能也存在一些误解。那么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我们还有剩了一些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问。我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见到各位，在周三的上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会议呢跟大家介绍我们取得的成果，会提供更多的统计数据以及呢有关审计计划的信息。那么除了注册人注册商呢，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数据有关审计到目前的统计的信息，这是在我们的日程表上都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我们那一节的讨论，看看各位有没有问题。谢谢 Maggie， 谢谢 Carlos， 你们做的介绍。我想能有很多的幻灯片，很多的信息，但是我想说更看到更多的亚太区的问题或者挑战，你们所遇到的问题或挑战。我觉得这一节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亚太区的服务商的，所以看起来呢这个信息还是一般性的，而不是完全针对亚太服务商的。这就是一个评论，这个信息呢是一般性的，因为我们想要说明服务商的义务，但是我们期待在座有更多的亚太的服务商能够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跟他们相关的特定的这些问题，然后能够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很不幸的是呢，来亚太区的服务商这个注册商参与的人并不多。到四点了，你预期他们因为你光是介绍了这个一般性的义务，而不是针对亚太的注册商的这些特定的问题，这些义务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亚太区还是在哪个州。明白，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假设说他们了解他们基本的义务和他们的这个合同的内容，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在一些幻灯片当中呢，我们想提供这样的针对亚太区的数据，不同的投诉的类型和量，这些义务是一般性的，是各个服务注册商都是一样的。我们挑战的是全球，可能呢有一些共同的挑战。我希望这些幻灯片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如果有一些特定的具体的问题的话，请告诉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希望大家剩余的时间愉快。